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甲申年到丁未年共四年，晋明帝泰宁二年甲申，公元324年春季正月，王敦诬陷周松，周廷与李托密谋造反，在军中逮捕周松，周廷并杀害。太参军贺鸾到吴地找沈冲，把周札的侄儿们全部杀死。随后进兵袭击会稽，周札抵抗战死。后赵将兵都尉石瞻侵犯下邳、彭城，攻占东莞、东海，刘霞退守泗口。司州刺史石生在新安攻打后赵河南太守尹平，将其斩杀，掳掠5000多户返回。从此前赵与后赵结怨，互相攻击掳掠，河东红农一带百姓无法生存。石生侵犯许昌、颍川，俘虏上万人。在杨迪攻打郭宋，郭宋迎战大败石生，石生退守康城。后赵集郡内史石聪听说石生战败，赶来救援，进攻司州刺史李举、颍川太守郭沫，都攻破了。城主李雄的皇后人氏没有儿子，有10多个妾生的儿子，李雄立他哥哥李当的儿子李班为太子，让人后像母亲一样抚养他。群臣请求立自己的儿子，李雄说，我哥哥是先帝的嫡系继承人，有非凡的才能和功绩，事业即将成功时早逝，我常常悼念他，而且李班人孝好学，一定能继承先辈事业。太傅李湘、司徒王达劝谏说，先王立继承人必定选儿子，是为了明确名分，防止篡位。宋宣公、吴虞姬的例子足以借鉴。李雄不听。李湘退下后流泪说，祸乱从此开始了。李班为人谦恭礼贤下士，行动遵守礼法，李雄每逢大事决策常让他参与。夏季5月甲申日，张茂病重，拉着世子张俊的手哭着说，我们家世代以孝顺有爱、忠诚恭顺著称，现在虽然天下大乱，你要继承这些品德，不能丧失。并下令说，我的官职不是朝廷任命，只是为了临时行事，怎敢以此为荣。我死的时候要戴白便帽入棺，不要穿朝服入殓。当天去世。闵帝的使者史书在姑臧，左长史四一、右长史马摩等人让史书任命张俊为大将军、凉州牧、西平公，赦免境内。前赵主刘要派使者追赠张茂为太宰，谥号成烈王，任命张俊为上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凉王。王敦病重，假传诏书任命王英为五位将军，作为自己的副手，任命王涵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钱凤对王敦说，万一你有什么不测，就把后事交给王英吗？王敦说，非常之事不是常人能做的，况且王英年轻，怎能担当大事。我死之后不如解散军队，归顺朝廷，保全门户，这是上策。退回武昌，收兵自守，按时进贡，这是中策。趁我还活着，全军南下，侥幸取胜，这是下策。钱凤对他的同党说，王公的下策其实是上策。于是和沈冲商议，等王敦一死就作乱。又因皇宫警卫众多，奏请让警卫分三班轮流休息。当初明帝亲近信任中书令温峤，王敦厌恶他，请求让温峤担任左司马。温峤于是假装勤勉恭敬，处理府中事务，时常进献密谋来迎合王敦的意图。他深交钱凤，为钱凤制造声誉，常说钱氏已满腹经纶。温峤向来有品评人物的名声，钱凤很高兴与温峤深交。正值丹阳尹空缺，温峤对王敦说，金尹是咽喉要地，您应该自己选用合适人才，恐怕朝廷用人未必恰当。王敦同意，问温峤谁合适。温峤说，我认为没有比钱凤更合适的。钱凤也推举温峤，温峤假意推辞，王敦不听。六月，上表任命温峤为丹阳尹，并让他监视朝廷。温峤担心走后钱凤会在后面挑拨阻止，趁王敦设宴饯行时起身敬酒到钱凤面前，钱凤还没来得及喝，温峤假装醉酒，用手板打落钱凤的头巾，变色说，钱凤是什么人，我温太真敬酒竟敢不喝。王敦以为他醉了，劝解双方。温峤临走时与王敦告别，泪流满面，走出厅堂又返回多次。走后钱凤对王敦说，温峤和朝廷关系密切，又与宇亮深交， 不可信任。王敦说，太真昨天醉了，对你稍有失礼，怎能就这样说坏话。温乔到健康后，把王敦的逆谋全部报告明帝，请求预先防备，又和雨亮共同策划讨伐王敦的计谋。王敦听说后大怒，说，我竟然被这小东西欺骗。给司徒王导写信说，太真分别才几天就做出这种事，我要招募人活捉他，亲自拔掉他的舌头。明帝准备讨伐王敦，询问光禄勋殷瞻，殷瞻鼓励他行动，明帝于是下决心。丁卯日，任命司徒王导为大都督兼扬州刺史，温峤为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，与右将军卞敦守卫石头城，殷瞻为护军将军，都督前锋及朱雀桥南诸军事，西建为行卫将军，都督从驾诸军事，余亮兼左卫将军，吏部尚书卞捆为行中军将军。西建认为军号没有实际意义，坚决推辞不受，请求征召临淮太守苏峻、兖州刺史刘霞共同讨伐王敦。下诏征召苏峻、刘霞以及徐州刺史王遂、豫州刺史祖约、广陵太守陶瞻等入京护卫。明帝驻军于中堂。司徒王导听说王敦病重，率领子弟为王敦发丧，众人以为王敦真的死了，都有奋战的意志。于是尚书下诏到王敦府中，列举王敦的罪行，说王敦擅自立兄长的儿子继承自己，从没有宰相继承而不由朝廷任命的。兄顽之徒互相煽动，无所顾忌，妄想逞凶作乱，觊觎帝位。上天不容奸恶，王敦已死。前奉继承凶恶，更加煽动叛逆。现在派司徒王导等率虎狼之师30000人，实入并进。平西将军王遂等精锐30000人，水陆齐发。朕亲自统帅各军，讨伐前奉的罪行。有能杀死前奉送首级的，封5000户侯。各文武官员被王敦任用的，一概不追究，不要猜疑，自取灭亡。王敦的将士跟随王敦多年，离开家室，朕很怜悯。家中独子的都遣返回家，终身不再调用。其余的都给假3年，休假期满回台，与宿卫同样3班轮值。王敦见到诏书，非常愤怒，但病情加重，不能亲自率兵。准备发兵攻打京师，让济世郭璞占卜，郭璞说不会成功。王敦一向怀疑郭璞帮助温峤、雨亮，听说卦象不吉利，就问郭璞，你再算算我的寿命还有多长。郭璞说，从刚才的卦看，明公如果起事，祸患不久将至，如果住在武昌，寿命不可预料。王敦大怒，说你的寿命多长。郭璞说，命尽今日正午。王敦于是逮捕郭璞，杀了他。王敦派前奉和冠军将军邓岳、前将军周福等率军向京师进军。王涵对王敦说，这是家事，我应当亲自去。于是以王涵为元帅。前奉等人问，事情成功时天子怎么办。王敦说，还没南郊祭天，怎能称天子，你们尽用兵力保护东海王和裴妃就是了。于是上书以诛杀奸臣温峤等为名。秋季7月壬申朔日，王涵等水陆50000人突然到达江宁南岸，人心惶恐。温峤移驻水北，烧毁朱雀桥以挫其锋芒，王涵等无法渡河。明帝想亲自率兵攻击，听说桥已断，大怒。温峤说，现在进军寡弱，征调的军队还没到，如果敌人横冲直撞，危及国家，宗庙尚且难保，何必另西一座桥。司徒王导给王涵写信说，近来听说大将军病重，有人说已去世，不久得知前奉大举进兵，想行奸逆，以为兄长应当抑制这些不逞之徒，退回武昌，现在却和犬羊之辈一同南下。兄长的举动，以为能像大将军往年那样吗？往年奸臣乱政，人心不安，像我这样的人也想向外发展，现在则不同。大将军屯兵于湖，渐渐失去人心，君子恐惧，百姓劳苦。临终之日，把重任交给安妻。
安妻断奶才几天，又凭当时声望就能继承宰相之位吗？自从开天辟地以来，可有小孩子当宰相的吗？
凡有耳朵的人都知道，这是要篡位，不是臣子该做的事。
先帝忠心，遗爱在民，
圣主聪明，恩德遍及朝野。
兄长竟想妄生叛逆之心，凡为人臣，谁不愤慨叹息？我王导一家大小，蒙受国家厚恩，今天的事，我明目张胆，身为六军之首，宁可做忠臣而死，也不做无赖而生。
王涵不回答。
有人认为，王涵前奉军队比我们强百倍，愿城小而不坚固，应趁敌军阵势未成，陛下亲自出战。西涧说，众贼猖狂，势不可挡，可以用智谋取胜，难以力敌。况且王涵等号令不统一，到处抢掠，官吏百姓鉴于往年暴掠，都各自防守，趁顺逆之势，何愁不胜？而且贼人没有长远谋划，只靠突然一战，旷日持久，必能激发义士之心，让智谋勇力得以施展。现在以这样弱小的力量对抗强敌，想一决胜负于朝夕，定成败于瞬间。万一有失，即使有申包胥那样的人，心存救国，又怎能补救过去的事？明帝于是不出战。明帝率各军出城驻屯南皇堂。癸酉夜，招募勇士，派将军段秀、中军司马曹魂等率甲兵千人渡水，趁其不备袭击。天明时在越城交战，大破敌军，斩杀其前锋江河康。段秀是段匹堤的弟弟。王敦听说王涵战败，大怒说，我兄长老父般无用，门户衰落，大势已去。回头对参军吕宝说，我要尽力而起。于是撑起身来，因乏力又躺下，就对舅父少府杨建和王英说，我死后，王英就即位，先设立朝廷百官，然后办理丧事。王敦随即去世，王英密不发丧，用席子裹尸，涂蜡封好，埋在厅堂中，与诸葛瑶等日夜纵酒淫乐。明帝派吴兴人沈真游说沈冲，答应封他为司空。沈冲说，三公是众人仰望的重位，岂是我能胜任的？厚礼甜言，古人畏惧，而且大丈夫共事，应当始终如一，怎能中途改变？谁会容我？于是发兵向建康进军。宗正清于谭因病回会稽，听说此事，在余姚起兵讨伐沈冲，明帝任命于谭兼领会稽内史。前安东将军刘超、宣城内史钟雅都起兵讨伐沈冲。一行人周简杀死王敦任命的太守刘芳，平西将军祖约驱逐王敦任命的淮南太守任台。沈冲率10000多人与王涵军会合，司马顾阳劝沈冲说，现在举大事，而天子已扼住咽喉，我军受挫弃举，相持日久，必致祸败。现在若掘开塘坝，引湖水灌满京都，趁水势派水军进攻，这是上策。借出到锐气，集中东西两军之力，十路并进，我军人数超过对方一倍，理应攻克，这是中策。转祸为福，召前奉来义士，乘机杀他投降，这是下策。沈冲都不采用，顾阳逃回吴地。丁亥日，刘霞、苏俊等率精兵10000人到达，明帝夜间召见，慰劳他们，按等级赏赐将士。沈冲、钱凤想趁北军刚到疲惫之机出击。已未夜，沈冲、钱凤从竹阁主渡淮水。护军将军殷瞻、建威将军赵印等迎战不利，沈冲、钱凤到达宣阳门，拔除栅栏准备决战。刘霞、苏俊从南唐横击，大破敌军，淹死3000人。刘霞又在清溪击败沈冲。浔阳太守周光听说王敦起兵，率1000多人赶来。到达后求见王敦，王英推说有病不见。周光退出后说，我现在远道而来，却见不到他，他大概死了。急忙去见兄长周府说，王公已死，兄长魏神妖和钱凤一起做贼。众人都很惊愕。丙申日，王涵等稍营夜逃。丁酉日，明帝回宫，大赦天下，只有王敦党羽不赦免。命羽亮都率苏俊等追击沈冲到吴兴，温峤都率刘霞等追击王涵，钱凤到江宁，分派诸将追击他们的党羽。刘霞的军队大肆抢掠，温峤责备他说，天道帮助顺应的人，所以王涵被消灭，怎妖能成乱作乱。刘霞惶恐认错。王涵想要逃往荆州，王英说，不如去江州。王涵问，大将军平时与江州关系如何，你却要投靠他？王英回答，这正是应该去的原因。江州在别人强盛时 能坚持不同意见，这不是常人能做到的。现在看到我们处境艰难，必定会有怜悯之心。荆州太守谨守成规，岂能做出意料之外的事？王涵不听，于是逃往荆州。王叔派军队迎接他们，将王涵父子沉入江中。王斌听说王英要来，秘密准备船只等候。王英没来，王斌深感遗憾。钱凤逃到河庐州，周光杀了他，前往朝廷赎罪。沈冲逃路迷失，误入旧部将吴如家。吴如引诱沈冲进入夹墙，然后笑着对他说，我可以做3000户侯了。沈冲说，你如果出于义气救我，我家必定重谢你。如果为利杀我，我死之后你家族也会被灭。吴如于是杀了他，将首级送到建康。王敦的党羽全部被平定。沈冲的儿子沈进本应连坐被杀，同乡前举藏匿了他，得以幸免。后来沈进最终灭了吴氏家族。有关部门挖开王敦的坟墓，拖出尸体，焚烧他的衣冠，让他跪着斩首，与沈冲的首级一同悬挂在南横。西涧对皇帝说，前朝诛杀杨俊等人都是先执行死刑，然后允许私人殡葬。我认为朝廷的刑罚在上实施，私人的情谊在下施行，应该允许王敦家族收葬，这样在道义上更为宽宏。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。司徒王导等都因讨伐王敦的功劳受到封赏。周府与邓岳一起逃亡，周光想资助兄长并捉拿邓岳。周府生气地说，我与邓伯山一同逃亡，为什么不先杀我？恰逢邓岳到来，周府出门远远对他说，你为何不快走？如今骨肉至亲尚且想害我，何况别人呢？邓岳调转船头逃走，与周府一同进入西洋的蛮人地区。第二年，皇帝下诏赦免王敦的党羽，周府、邓岳自首，得以免死，但被禁锢。原吴国内史张茂的妻子陆氏倾尽家产，率领张茂的部曲作为先锋讨伐沈冲，为丈夫报仇。沈冲战败，陆氏到朝廷上书，替张茂承担未能取胜的责任。皇帝下诏追赠张茂为太仆。有关部门上奏，王斌等王敦的亲族都应当削除官籍。皇帝下诏说，司徒王导大义灭亲，尚且要宽恕他百世，何况王斌等都是王导的近亲呢？全部不予追究。皇帝下诏，王敦的属官一律除名，参佐一律禁锢。温峤上书说，王敦刚愎不仁，残忍杀戮，朝廷不能制约，骨肉不能劝谏。在他朝中任职的人常常担心危亡，所以世人闭口不言，路上相见只能以目视矣。这确实是贤人君子到穷属境，养晦待食的时期。推究他们的本心，岂能安然处之？像陆完、刘胤、郭璞等人常与我交谈，我都完全了解。如果他们确实暂倒凶逆，自然应当依法处刑。如果只是冤枉陷入奸党，我认为应当予以宽恕。我以陆完等人的忠诚，上达圣听，本应承受同贼的罪责。如果默不作声，实在辜负他们的心意，请陛下仁圣裁决。西涧认为，先王设立君臣之教，重在守节死义。王敦的左立虽然大多是被迫，但前进不能阻止他的叛逆阴谋，后退不能脱身远遁，参照前训，应当加以道义上的谴责。皇帝最终采纳了温峤的建议。冬季十月，任命司徒王导为太保兼司徒，加赐特殊礼遇。西阳王司马样兼任太尉，殷章为江州刺史，刘霞为徐州刺史，代替王遂镇守淮阴，苏俊为溧阳内史，加授羽亮护军将军、温峤前将军。王导坚决推辞，不接受。殷瞻到达江州，官吏百姓尚未安定，殷瞻安抚怀柔，无人不心悦诚服。十二月，凉州将领辛彦占据府罕，不肯归服，张俊准备讨伐他。从事刘庆劝谏说，霸王的军队必须天时人事相配合，然后才能行动。辛彦凶狂残暴，他的灭亡是必然的，为何要在饥荒之年大举出兵，严寒时节攻城呢？张俊于是停止。张俊派参军王志出使前赵，前赵主刘耀对他说，你们州城邑和好，你能保证吗？王志回答，不能。侍中徐淼说，你来解好，却说不能保证，为什么？王志说，齐桓公在冠泽会盟， 忧心忡忡，诸侯不召自来。葵丘之会，桓公骄傲自满，结果九国背叛。赵国的教化如果长如今日，当然可以。如果政教衰败，尚且不能察觉近处的变故，何况我们凉州呢？刘耀说，这是凉州的君子啊，挑选使者可谓得人。后加礼遇后送他回去。这一年代王贺怒开始清理国政，因各部大多不服，于是在东木根山筑城，迁居到那里。肃宗明皇帝下泰宁三年，已有公元325年。春季二月，张俊得知元帝死讯，隆重哭掉三天。恰逢黄龙在家权出现，四一等人请求改年号以彰显祥瑞，张俊不同意。兴宴献出夫喊投降，张俊重新收复黄河以南地区，追赠元乔王司马承、甘卓、戴渊、周乙、余望、郭璞、王成等人官职。周札的旧部为周札送渊，上书变捆平议，认为周札守卫石头城，开门迎敌，不应当追赠谥号。司徒王导认为，往年的事情，王敦的奸邪尚未显露，自我们这些有识之士以上都未能察觉，与周札没有区别。等到察觉他的奸谋，周札便以身许国，随即被杀害。我认为应当与周乙、戴渊同等对待。西涧认为，周乙、戴渊为国死节，周札开门迎敌，事情不同而赏赐相同，如何劝善惩恶？如果按照司徒的议论，认为往年有识之士以上都与周札无异，那么乔王、周乙、戴渊都应当受责，哪里还有追赠谥号之说？如今三人已受褒奖，那么周札理当受贬是明确的。王导说，周札与乔王、周乙、戴渊虽然看法有异同，但都是人臣的节操。西涧说，王敦的叛逆阴谋积累已久，因为周札开门导致王师不振。如果王敦前次的行为一同齐桓、晋文，那么先帝岂不成了周幽王、周厉王吗？但最终采用王导的意见，追赠周札为魏尉。后赵王石勒加封宇文启得归官爵，让他攻打慕容伟。慕容伟派世子慕容晃、锁头部、段部共同攻击，以辽东向裴仪为右翼，慕容仁为左翼。宇文启得占据胶水抵抗慕容晃，派兄子宇文熙拔雄抵抗慕容仁。慕容仁攻击宇文熙拔雄，斩杀了他。程胜与慕容晃进攻宇文启得，大败敌军。宇文启得弃军逃跑，慕容晃、慕容仁进入他的国城，派清兵追击宇文启得，越过齐国近300多里才返回，缴获齐国全部重器，畜产数以百万计，归降的民众数万人。三月，段墨碑去世，其弟段牙继立。戊辰日，立皇子司马衍为太子，大赦天下。前赵主刘耀立皇后刘氏。北羌王盆巨除归附前赵，后赵将领石陀从雁门出上郡袭击他，俘获3000骆，获牛、马、羊100余万头而归。前赵主刘耀派中山王刘越追击，刘耀屯兵复平，作为刘越声援。刘越与石陀在黄河岸边交战，斩杀石陀，后赵士兵死亡6000余人，刘越全部收回被掳掠的人口而归。杨南迪袭击仇池，攻克，抓获田松，让他站在面前，左右令田松跪拜。田松怒目呵斥说，低狗，哪有天子周穆向贼寇跪拜的。杨南迪叫着他的字说，子代，我当与你共定大业，你忠于刘氏，难道就不能忠于我吗？田松厉声大喊说，贼低，你本是奴才，谈什么大业，我宁做赵鬼也不做你的臣子。回头抓住一人，夺下他的剑，向前刺杨南迪，没有刺中，杨南迪杀了他。都尉鲁虔据许昌叛变，投降后赵。夏季四月，后赵将领石瞻在邹山进攻兖州刺史谭兵，杀了他。后赵西夷中郎将王腾袭杀滨州刺史崔坤，上党内史王慎占据滨州投降前赵。五月，任命陶侃为征西大将军，都督荆襄雍凉四州诸军事，荆州刺史，荆州市民互相庆贺。陶侃性情聪明恭勤，终日正襟危坐，军府众多事务检视督察无所遗漏，未曾稍有闲暇。常对人说，大禹是圣人，尚且珍惜寸阴，至于普通人，应当珍惜分阴， 怎能只图一游荒醉？活着无益于时，死了无闻于后，这是自暴自弃。参左中有人因谈笑戏乐荒废事物，就命人取来他们的酒器赌具，全部投入江中，江吏则加以鞭打，说出仆是木猪奴的游戏。老子庄子浮华不是先王的正道言论，无意实用。君子应当端正威仪，哪有蓬头赤脚自称旷达的呢？有人送礼必定询问来源，如果是自己劳作所得，即使微薄也一定喜欢，慰劳赏赐加倍。如果是非礼所得，则严厉斥责羞辱，退还所送礼物。曾出游，见有人手持一把未成熟的稻谷，陶侃问用这个做什么，那人说路上所见，随便拿来罢了。陶侃大怒说，你既不种田，却戏弄偷到别人的稻谷，抓住鞭打他。因此百姓勤于农作，家几人足。曾造船，剩下的木屑竹头陶侃都令人登记保管，人们都不明白原因。后来正月初一集会，积雪初晴，厅堂前雨雪仍湿，就用木屑铺地。等到桓温伐蜀，又用陶侃所贮存的竹头做钉子装配船只。他宗理事情的细密都像这样。后赵将领石生屯兵洛阳，侵略黄河以南，司州刺史李举、颍川太守郭沫军队多次战败，又缺乏粮食，于是派使者归附前赵。前赵主刘耀派中山王刘越率兵15000人赶赴孟津，镇东将军呼延摩率荆州、司州的兵众从崤山、渑池向东，想会合李举、郭沫共同进攻石生。刘越攻克孟津，石梁二处树垒，斩获5000余人，进而将石生围困在金庸。后赵中山公石虎率步兵骑兵40000人从城高关进入，与刘越在洛水以西交战。刘越兵败，众刘舰退保石梁。石虎挖沟立栅包围他，隔绝内外。刘越兵众饥饿，杀马而食。石虎又攻击呼延摩，杀了他。刘耀亲自率兵救援刘越，石虎率骑兵30000迎战。前赵前军将军刘黑在巴特坂攻击石虎部将石聪，大破敌军。刘耀屯兵金谷，夜间军中无故大惊，士卒奔逃溃散，于是退屯渑池。夜间又惊溃，于是回到长安。六月，石虎攻下石梁，生擒刘越及其将佐80余人，低枪3000余人，都送往襄国，坑杀其士卒9000人。于是进攻王腾于滨州，擒获王腾，杀了他，坑杀其士卒7000余人。刘耀回到长安，身穿素服在郊外停留，哭掉7天后才入城，因此愤恨成疾。郭沫又被石聪击败，抛弃妻子儿女，难逃健康。李举的将士密谋叛降后赵，李举不能讨伐，也率众南归，部众都在途中逃亡，只有郭宋等100余人跟随。李举死于鲁阳。李举的长史崔宣率其余部众2000人投降后赵。于是司州、豫州、徐州、兖州的土地全部归入后赵，以淮河为界。前赵主刘耀以永安王刘印为大司马、大单于，改封南阳王，在渭城设置单于台，其左右贤王以下都以胡、节、鲜卑、低、羌的豪杰担任。秋季七月辛未日，任命尚书令西建为车骑将军，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，兖州刺史，镇守广陵。闰月，任命尚书左仆射荀嵩为光禄大夫，录尚书事，尚书邓攸为左仆射。右卫将军于印是元敬皇后的弟弟，与左卫将军南顿王司马宗都被皇帝亲信重用，掌管禁兵，在殿内值班，多聚集勇士作为羽翼。王导、余亮都忌惮他们，多次进言皇帝待他们更加优厚，宫门的钥匙都委托给他们。皇帝卧病，余亮夜间有表奏向司马宗要钥匙，司马宗不给，呵斥余亮的使者说，这是你家的门户吗？余亮更加愤怒，等到皇帝病重不想见人，群臣无人能觐见。余亮怀疑司马宗、余印及司马宗的兄长西阳王司马样有一谋，推门入内，登上御床，见到皇帝流泪，诉说司马样与司马宗等图谋废黜大臣，自求辅政，请求贬黜他们，皇帝不采纳。壬午日，皇帝召见太宰司马样、司徒王导、尚书令卞捆、 车骑将军西涧、护军将军吕亮、领军将军陆业、丹阳尹温峤一同接受遗诏辅佐太子，轮流入殿领兵直宿。又任命卞捆为右将军，吕亮为中书令，陆业录尚书事。丁亥日颁布遗诏。戊子日皇帝去世。皇帝聪明敏捷，有谋略决断，所以能以弱制强，诛除逆臣，光复大业。己丑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当15岁。群臣进献玉玺，司徒王导因病未到。卞捆在朝堂正色说：“王公难道是国家重臣吗？先帝灵柩未安，四军未立，岂是臣子称病的时候？”王导听说后，抱病赶来，大赦天下，增加文武官员爵位2等，尊与后为皇太后。群臣因为皇帝年幼，上奏请求太后依照汉和西皇后的旧例临朝听政。太后推辞多次，才答应了。秋季9月癸卯日，太后临朝行使皇帝权力，任命司徒王导录尚书事，与中书令吕亮、尚书令卞捆共同辅佐朝政，但大事都由吕亮决断。加封西涧为车骑大将军，陆业为左光禄大夫，都享有开府一同三司的待遇。任命南顿王司马宗为骠骑将军，余印为大宗正。尚书征召乐广的儿子乐摩担任郡中正，与民同族的人羽仪担任廷尉平。乐摩和羽仪都声称父亲有命而不到任。卞捆上奏说：“人没有不是父亲生的，官职没有不是因事而设立的，有父亲就一定有命令，担任官职就一定要有后悔。如果各家都偏爱自己的孩子，那么做君王的就没有百姓了，君臣之道也就废弛了。乐广、与民在圣明之事受到宠爱，自身都不属于自己，更何况他们的后代怎么能擅自做主呢？他们所担任的官职如果顺从众人的心意，那么征战戍守的人的父母都应当命令自己的孩子不去担任了。”乐摩和羽仪不得已各自就职。辛丑日，将明帝安葬在武平陵。冬季11月癸巳朔日发生日食，慕容伟正与段氏交好，为段牙谋划，让他迁都。段牙听从了，立即离开令支，但国中的人不乐意。段吉陆俊的孙子段辽想夺取他的位置，把迁都作为段牙的罪名。12月率领国中的人攻打段牙，杀了他，自立为首领。段氏自从戊戊辰以来日益强盛，其土地西接渔阳，东到辽水，统领胡人汉人3万多户，有弯弓骑射的士兵4-5万。荆州刺史陶侃因为宁州刺史王坚不能抵御贼寇，这一年上表请求任命零陵太守南阳人尹奉为宁州刺史来代替他。在此之前，王逊在宁州时，蛮族酋长凉水太守篡梁，益州太守李替都被判归附了成汉，王逊讨伐他们不能取胜。尹奉到州后，重金招募境外夷人刺杀篡梁，杀了他，又劝降李替，州境于是安定。代王贺怒去世，弟弟何纳继位。显宗成皇帝上之上，肃宗明皇帝下咸和元年丙戌，公元326年春季2月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后诏任命汝南王石贤为太尉，录尚书事，光禄大夫刘随为大司徒，补太为大司空。刘皇后病重，后诏主刘要问他有什么话想说，刘氏哭着说：“我自幼由叔父刘敞抚养，希望陛下重用他。叔父刘哀的女儿刘芳有品德有美色，希望让她冲入后宫。”说完就去世了。刘耀任命刘敞为侍中、大司徒、录尚书事，立刘芳为皇后。不久又任命刘敞为太保。3月，后诏主石勒夜间微服出行检查各营守卫，带着金银布帛贿赂守门人，请求出去。永昌门门后王甲想要逮捕他，随从赶到才作罢。天亮后，石勒召见王甲，任命他为镇中都尉，赐爵关内侯。石勒召见既是参军徐光，徐光因醉酒未到，被贬为衙门。徐光在直宿时面带怨色，石勒发怒，将他连同妻子儿女一起囚禁。夏季4月，后诏将领石生侵犯汝南，抓获内史足迹。6月癸亥日，全灵公刘霞去世。癸酉日，任命车骑大将军西涧兼任徐州刺史，征虏将军郭沫为北中郎将兼淮北诸军事，统领刘霞的部曲。 刘霞的儿子刘兆还年幼，刘霞的妹夫田房及旧将史蝶等人不愿归属他人，一起拥立刘兆承袭刘霞的旧位而反叛。临淮太守刘角偷袭刘霞的营地，斩杀田房等人。刘霞的妻子是邵旭的女儿，骁勇果敢，有父亲的风范。刘霞曾遭后赵包围，他的妻子独自率领数名骑兵将刘霞从万众之中救出。到田房等人想要作乱时，刘霞的妻子制止他们不听，于是暗中放火将铠甲兵器全部烧光，所以田房等人最终失败。朝廷下诏让刘兆承袭刘霞的爵位。司徒王导声称生病不上朝，却私下送别西见。卞捆上奏说王导损公徇私，没有大臣的节操，请求免去他的官职。虽然此事被搁置没有实行，但满朝都畏惧卞捆。卞捆节俭朴素，廉洁正直，裁决果断，做官干练务实，但性情不够宽宏，不肯苟同世俗的好上，所以被诸位名士所轻视。阮福对他说，你常常没有闲暇安泰的样子，好像含着瓦石，不也很劳累吗？卞捆说，诸位君子以道德恢弘，风流相上，而坚持鄙陋吝啬的不是我还是谁。当时贵族子弟大多仰慕王成、谢坤的放达，卞捆在朝中严厉地说，违背礼教，伤害教化，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。中原的倾覆实在就是由于这个。想要上奏追究他们，王导、吕亮不听，于是作罢。成汉讨伐越西的司叟打败了他们。秋季七月癸丑日，官阳列侯殷瞻去世。当初王导辅政，因宽厚平和而得到众人拥护，等到吕亮当权，依法裁断，颇失人心。豫州刺史祖约自认为资历不比西涧、卞捆差，却没有参与顾命，又希望开府也未能实现，加上许多上表请求大多不被许可，于是心怀怨恨。等到一诏褒奖晋升大臣，又没有提到祖约和陶侃，二人都怀疑是吕亮删改了。溧阳内史苏俊对国家有功，威望逐渐显著，有精兵万人，器械很精良，朝廷把长江以外的地区托付给他。但苏俊颇为骄傲自满，有轻视朝廷之心，招纳亡命之徒，兵力日益增多，都靠官府供给粮食，水运络绎不绝，稍不如意就随意口出怨言。吕亮既怀疑苏俊、祖约，又畏惧陶侃得人心，八月任命丹阳尹温峤为都督江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、镇守武昌，尚书仆射王叔为会稽内史，以扩大声援，又修筑石头城来防备他们。丹阳尹阮福因为太后临朝，正是出于旧族，对所亲近的人说，如今江东创业尚浅，主上年幼，时局艰难，吕亮年轻，德性和信义还未服众，依我看来祸乱将要发生了，于是请求外任为广州刺史。阮福是阮咸的儿子。冬季十月，立皇帝的母弟司马越为吴王。南顿王司马宗自认为失去官职而心怀怨恨，又一向与苏俊友善，吕亮想杀他，司马宗也想废掉执政。御史中丞钟雅弹劾司马宗谋反，吕亮派右卫将军赵胤逮捕他。司马宗率兵抵抗，被赵胤所杀，贬其家族为马氏，三个儿子司马绰、司马超、司马衍都被废为庶人，免去太宰西阳王司马样的官职，降封为益阳县王。大宗正于印被贬为贵阳太守。司马宗是宗室近属，司马样是先帝的保父，吕亮一下子将他们剪除贬黜，因此失去远近人心。司马宗的党羽卞产逃奔苏俊，吕亮发符令让苏俊送还卞产，苏俊保护藏匿不送。司马宗死时皇帝不知道，过了很久，皇帝问吕亮说，往常那个白头公在哪里？吕亮回答说，因谋反被处死。皇帝哭着说，舅舅说别人是贼，就杀了他。别人说舅舅是贼，该怎么办？吕亮害怕，变了脸色。后赵将领黄秀等人侵犯赞县，顺阳太守魏该率领部众逃奔襄阳。后赵王石乐采用城峡的计谋，营建叶公，派世子石弘镇守邺城，配备禁兵万人，车骑将军所统领的54营全部配给他，以骁骑将军领门陈继久王阳专门统领六仪来辅佐他。中山公石虎自认为功劳多，没有离开邺城的意思，等到修建三台迁移他的家室，石虎因此怨恨城峡。 11月，后赵石聪进攻寿春，祖约多次上表请求救援，朝廷不出兵。石聪于是进犯春秋，复陵杀掠5000余人。建康大为震动，下诏加司徒王导为大司马，贾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来抵御，驻军江宁。苏俊派部将韩晃攻击石聪，赶走了他，王导解除大司马职务。朝廷商议又想修筑图堂来阻挡胡寇，祖约说这是抛弃我啊，更加心怀愤恨。12月，几名太守刘凯等人杀死下邳内史夏侯嘉，以下邳反叛投降后赵。石瞻在诸城进攻河南太守王瞻，攻占了。彭城内史刘旭又占据兰陵石城，石瞻攻占了。后赵王石乐任命衙门将王伯为记事参军，主持品定九流，开始设立秀才、孝廉考试经书的制度。张俊畏惧后赵的逼迫，这一年迁徙陇西，南安的百姓2000余家到姑臧，又派使者与成汉修好，写信劝成汉主李雄去掉尊号，向晋朝称藩。李雄回信说，我过分的被士大夫所推举，但本来无心做帝王，想成为晋氏的员工之臣，扫除尘埃。然而晋氏衰微，德声不振，我引领东望已有年月了，正好收到您的来信，情意暗合，如何能止？从此使者不断往来。肃宗明皇帝下咸和二年丁亥，公元327年春季正月，朱提太守杨树与成汉将领罗恒在台灯交战，兵败，杨树战死。夏季5月，甲申朔日发生日食，后赵五位将军刘朗率领骑兵30000袭击杨南敌于仇池，未能攻克，掳掠3000余户而回。张俊听说后赵军队被后赵击败，于是去掉后赵的官爵，重新自称晋朝大将军。凉州牧派武威太守窦涛、京城太守张郎、武兴太守辛延、杨烈将军宋吉等人率领部众数万东会韩蒲，东掠后赵秦州各郡。后赵南阳王石应率兵攻击他们，屯驻敌道。扶罕护军辛彦告急。秋季，张俊派韩蒲、辛延救援。韩蒲进军渡过沃甘岭，辛延想速战，韩蒲说夏末以来日新多次有变异，不可轻举妄动，而且刘耀与石勒互相攻战，石应必定不能长久与我们相持。与石应隔着洮水相持70余日。冬季10月，韩蒲派辛延到京城督运粮草，石应听到后说，韩蒲的部众10倍于我，我的粮食不多，难以持久，如今敌人分兵运粮，这是上天赐给我的机会，如果击败辛延，韩蒲等人自然会崩溃。于是率领骑兵3000在沃甘岭袭击辛延，击败了他，随即前进逼近韩蒲军营，韩蒲部众大溃。石应乘胜追击，渡过黄河，攻占令居，斩首20000级，晋军占据镇武、河西，大为惊恐。张郎、辛彦率领部众数万投降后赵，张俊于是失去了黄河以南的土地。余亮因为苏俊在溧阳，终究会成为祸乱，想下诏征召他，向司徒王导咨询。王导说，苏俊猜忌阴险，必定不会奉诏，不如暂且包容他。余亮在朝中说，苏俊狼子野心，终究会作乱，今天征召他，纵然不服从命令，造成的祸害还轻，如果再拖几年，就无法再制服他了，就像七国对于汉朝那样。朝臣无人敢反驳，只有光禄大夫便捆争辩说，苏俊拥有强兵逼近京邑，路上用不了一个早晨就能到达，一旦有变，容易造成失误，应该深思。余亮不听，卞捆知道必定失败，写信给温峤说，元归征召苏俊的主意已定，这是国家大事，苏俊已露出狂妄之意，而征召他，这是更加速祸害的到来，必定会释放毒誓来对付朝廷，朝廷威势虽盛，不知果真能擒获他否。王公也是同样看法，我与他争辩非常恳切，不能怎样，本来指望足下作为外援，而今更恨足下在外，不能一起共同劝谏制止他，或许应当跟从他吧。温峤也多次写信劝阻余亮，满朝都认为不可，余亮全都不听。苏俊听说后，派司马何仍到余亮处说，讨伐贼寇在外任职，远近都听命，至于入朝辅政，实在不能胜任。余亮不许， 征召北中郎将郭沫为后将军，兼领屯骑校尉，司徒右长史羽兵为吴国内史，都率兵防备苏峻。
羽兵是羽亮的弟弟。
于是下幽诏，征召苏峻为大司农，加散骑常侍，魏特进让他的弟弟苏毅带领部曲。苏峻上表说，从前明皇帝亲自拉着我的手，让我北讨胡寇，如今中原未平，我怎么敢贪图安逸，请求补人青州界内一个荒郡，以尽阴犬之用。苏峻整装准备应召，犹豫不决。参军人让对苏峻说，将军请求去荒郡而不被允许，事事至此，恐怕没有生路，不如勒兵自首。傅林令匡树也劝苏峻反叛，苏峻于是不奉命。温峤听说后，就想率部众东下保卫健康，三吴也想起义兵，余亮全都不听，而回信给温峤说，我担忧西边胜过溧阳，足下不要越过雷池一步。朝廷派使者告谕苏峻，苏峻说，朝廷说我欲反，我岂能活，我宁愿在山上望着廷尉，不能廷尉望着山头。从前国家危如累卵，没有我则不能成功，狡兔既死，猎犬就该烹，我当以死来回报那些谋害我的人。苏峻知道祖约怨恨朝廷，便派参军徐慧推崇祖约，邀请他共同讨伐羽亮。祖约非常高兴，他的侄子祖质、祖衍都劝他促成此事。乔国内史桓宣对祖质说，本来因为强胡未灭，正打算合力讨伐，使君如果想称雄称霸，为何不协助朝廷讨伐苏峻，这样威名自然得以彰显，如今竟与苏峻一同造反，这怎能长久呢？
祖质不听。
桓宣到祖约那里求见，祖约知道他要劝谏，拒绝不见。桓宣于是与祖约断绝关系，不再与他同流合污。十一月，祖约派他哥哥的儿子沛国内史祖焕、女婿淮南太守徐柳率兵与苏峻会合。祖逖的妻子是徐柳的姐姐，他坚决劝谏，祖约不听。朝廷下诏重新任命卞捆为尚书令，兼领右卫将军，任命会稽内史王叔代理扬州刺史事务，吴兴太守、余坛都管三吴等各郡军事。尚书左丞孔坦、司徒司马丹、杨桃回对王导说，请趁苏峻还未到达，迅速截断傅陵、守卫江西当吏等渡口，敌军少我军多，一战即可决出胜负。如果苏峻没来，可以前往逼近他的城池。现在不抢先行动，苏峻必定先到，他一旦到来，人心就会惊惧，难以作战了，这个时机不可错过。王导赞同，但羽亮不听。十二月辛亥日，苏峻派部将韩晃、张建等攻陷姑熟，夺取了盐和米，羽亮这才后悔。壬子日，彭城王司马雄、张武王司马修背叛朝廷，投奔苏峻。司马雄是司马氏的儿子。庚申日，京城戒严，授予羽亮符节，都督征讨各项军事，任命左卫将军赵胤为溧阳太守，派左将军司马流率兵据守慈湖，以抵御苏峻，任命前舍生校尉刘超为左卫将军，侍中楚煞掌管征讨军事。羽亮派弟弟羽翼以平民身份率领数百人防备石头城。丙寅日，改封琅琊王司马昱为会稽王，吴王司马越为琅琊王。宣城内史桓疑想起兵奔赴朝廷，他的长史皮会认为郡兵少力弱，山民容易骚乱，建议暂且按兵不动，等待时机。桓疑厉声说道，见到对国君无礼的人，就像鹰瞻追逐鸟雀，如今国家危难紧迫，从道义上讲不能贪图安逸。辛未日，桓疑进军驻扎芜湖，韩晃击败了他，乘势进攻宣城，桓疑退守广德，韩晃大肆抢掠各县后返回。徐州刺史西建享率领部众赴国难，朝廷因北方有敌寇，没有准许。这一年，后召中山公石虎攻击代王拓跋和那，在勾住行北交战，和那兵败，迁都大宁以躲避石虎。代王拓跋玉律的儿子拓跋一怀住在其舅父的贺兰部，和那派使者去索要，贺兰部首领矮头保护着他不肯交出，和那与宇文部共同攻打矮头，未能攻克。